好，弟兄姊妹也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十诫，要讲的是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啊，这一条诫命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条诫命关系到人的生命，啊，这是一条人命关天的律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啊，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你的律法何等的美善，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能够认识到生命的宝贵。也能够因着敬畏你的缘故，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也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明白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你使用这一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呢，我们会讲三次啊。第一次我们讲不可杀人和正当防卫啊，下一次我们讲不可杀人和堕胎。啊，第三次我们会讲不可杀人和死亡，啊，我们也要上一堂死亡教育的课，啊，今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一条诫命的意义，然后再谈一下不可杀人和正当防卫之间的关系。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第20章13节和申命记第5章第17节啊都有论述。那这条诫命很简短，但是也很重要啊，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是关系到人的生命的一条诫命。这一条诫命的基本精神就是，我们应该尊重并且保护生命啊，包括自己的生命，也包括他人的生命。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来认识为什么我们需要尊重并且保护生命。第一啊，生命的源头是上帝，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生命，啊，生命不是自然进化而来的产物，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啊，就像诗篇139篇13、14节说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如果人的生命是大自然，在进化的过程中优胜劣汰的产物的话，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存在的理由。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当年纳粹实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啊，就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他的理论背书，那么这就有天经地义的道理了。但是，但凡我们的良知尚未泯灭，我们就不会认同这一种惨无人道的屠杀。很显然，我们的良心也会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不是大自然漫无目的随机进化的产物。我们的生命是由一位值得敬畏的上帝，带着情感、带着美善的目的进行着创造的杰作。生命的源头是上帝。那么，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既然生命是上帝所赐的，那么决定生死的主权就在上帝的手中，而不在我们人的手中。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不欠任何人一条命。一个人只要能活着，只要他能存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的恩典。啊，上帝没有义务让任何一个人长命百岁，上帝也没有这个义务，非要赐给一对夫妻生孩子。一个人哪怕只要活一秒钟，那一秒钟的生命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是来自上帝神圣的礼物。上帝有权赏赐，也有权拿走。他拿走他自己创造和奖赏的礼物，那是他的主权。生命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中，啊，他有权叫人生，也有权叫人死，他有权掌控一个人寿命的年限。但是我们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我们不能够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不，没有这个权利夺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啊，除非某一个人他犯了该死的罪，啊，按照上帝设计的这个公义的律法， 由上帝赋予权柄的某一些执法机关，在上帝所赋予的权柄之下来执行公义的审判，执行死刑啊。那这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况啊。还有就是，还有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实行对迦南人的审判，屠杀迦南人啊，这也是由上帝特殊的授权。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啊，我们人没有这个权柄代替上帝来杀人。另外，我们从人生命的属性上来看，啊，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用尘土造人，给人物质的身体，又赋予人灵魂，啊，所以人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以前讲过啊，上帝的形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啊，人被上帝授权在地上做管理的工作啊，发挥着管理的这个功用。啊，另外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属性。啊，他之所以是一个人，而不是其他种类的受造物，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有人格特征。啊，比如说理性、情感、意志啊、灵性等等。所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尊严，每一个人都肩负着神的形象。无论这个人他能做多少工作，或者能不能工作。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有人格尊严。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每一个人都有同等宝贵的人格尊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受到尊重。即使一个人是残疾人，或者在母腹当中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只要他有生命的气息，他的生命就是宝贵的，他就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这个生命就应该得到保护。杀人呢，就是从这个地球上抹去一个上帝的形象的承载者，或者说，就是让这个地球上少了一个上帝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上帝的话，我们就应该懂得保护和尊重他人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因此，不可杀人，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也体现了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不可杀人的律法既涵盖了蓄意杀人，也包括了不小心啊、无意当中的误杀。但是这两种情况呢，都是指在以色列民间的这种个人行为。这里说的这个杀人啊，不包括。在战争中的杀人，啊，不可杀人这个杀人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它只在旧约圣经里用来指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啊民间的那种杀人事件，在以色列民族和外邦人的这种集体性的战争当中的那个杀人啊，是用其他不同的希伯来文单词来表达的，啊，所以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啊，不适用于战争啊，所以经常有人问啊，十诫中说不可杀人，我们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军打仗啊？因为参军打仗就难免会杀人，但事实上，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是适用于民间的啊，不是适用于战争。另外呢，不可杀人这一个律法也不包括。按照公义的律法来对一个死刑犯执行死刑，啊，因为在挪亚之约里面，神就已经说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合法的给一个死刑犯执行死刑，啊，这不属于不可杀人这个律法所禁止的范围。啊，蓄意杀人，啊，这是犯罪。那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不小心的情况下误杀人，为什么也是这一条律法涵盖的范围呢？啊，我们就来看两段经文。 民数记35章26到28节，还有申命记19章4到6节都谈到了误杀人的情况。申命记19章4到6节谈到了描述了一种误杀人的场景。说就是说就好像一个人和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头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就是这里描述的误杀人的情况。那么当这个人误杀人以后该怎么办呢？他可以逃到逃城里去。民数记35章26到28节说，当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旧约圣经里描述的这种误杀人的情况具体的描述到砍树的时候那个斧头脱了把飞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导致另外一个人死去。那这不是有心之过这是误杀。误杀人的那个人呢，如果想要逃避报复，他可以进入逃城。可是他一旦离开了逃城受害者的那个家属抓到他为了家人报仇把他给杀了，那么那个报仇的人没有流血的罪。那个人，也就是说那个人报仇相当于是讨回公道。这个呢符合挪亚之约里面的那个公义的法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误杀人的那个人他也需要付上代价，也应该被追讨罪债。从这个角度来说误杀人的这个人为他误杀人的这个行为承担后果这个也是合理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申命记第19章的第4到第6节。说误杀人的逃城里可以存活。因为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逃到逃城里面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了。注意最后这句话说，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那这段经文就说误杀人者可以进入逃城来避免死者的亲属报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不该死。所以神设立的逃城给误杀人者来做一个保护。那么如果我们把申命记第19章和刚才看到的利未记35章这两处经文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误杀和蓄意谋杀这两种情况呢还不能够同日而语。属于两种不同的杀人的情况，处理的方式也不同。那对于误杀的这个情况从客观的结果上来看误杀人者的确是杀了人，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从主观的动机上来说，他并没有想要杀人，他没有出于内心的仇恨去策划一个杀人的计划。所以对待误杀人者就不像对待蓄意杀人的谋杀犯那样必须要一命偿命，而是可以有一个逃城作为避难所来逃避刑罚。但是呢，误杀人者又不能够完全的不承担责任，他想要活命的话，他还必须躲在逃城里。当他躲在逃城里的时候，他的自由被限制。如果他离开了逃城，那么被杀了，这属于他咎由自取。那为什么他无心杀人还要承担后果呢？因为他毕竟造成了其他人生命的损失。而且根据申命记第19章描述的这个情况，这种误杀人者他虽然没有故意杀人，但是他也没有留意去 保护其他人的生命，这也是他的过失。根据这段经文描述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两个人一同进到树林里面去砍伐树木，如果这个人他不仅心里面对那个人没有仇恨，而且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注意保护那个人的生命，那么当他在砍伐树木的时候，他就要留意一下他旁边那个人在哪，是不是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他在开始抡起斧头之前，他应该保证这个人站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避免这个人受到伤害。但是当这个砍树的人，他没有太在乎旁边的这个人，他没有留意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个人的存在，那么很可能就不小心导致那个人受伤甚至死去。这也是一种疏忽啊，没有留意去保护他人的生命，所以肇事者还是要承担责任。但是神还是有怜悯的啊，因为他是无心杀人，不是出于仇恨杀人，所以给他提供了一个逃避刑罚的一个途径，那就是躲进逃城，但是是有条件的，他必须不能够离开逃城。所以逃城从这个角度来讲，逃城既是一个保护啊，又像是一个劳教所。逃城是一个保护，是因为在逃城里啊，这些误杀人的人他是安全的啊，报仇的人不可以冲进来杀人。说逃城也像一个劳教所，是因为误杀人的他要在这里学习珍爱生命，保护生命，从学习保护自己的生命作为开始。从前干活的时候总是想不起来保护周围人的人身安全，现在待在逃城里的时候，他就要品尝一下什么叫做保护生命。他如果离开了逃城一步，他就有可能被报复杀死，这是给他限定的范围，只有在这个逃城内部他的生命才是安全的。所以这对那个误杀人者来说，这是一个功课，他在这里失去了自由，他没有脱离逃城的自由，他要出去也可以，但是必须要承担出去的后果。那什么时候他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逃城呢？那就是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当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离开了，报仇的人也不能够再追杀他了。因为大祭司的死就代表了大祭司用他的生命为那些逃城里误杀人的人承担了死的代价，他们误杀人的罪责相当于由大祭司代替他们承担了，所以杀人偿命这个公义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么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大祭司预表了耶稣基督代罪救赎的工作，第二，也说明了误杀人者虽然是误杀，但是毕竟使人丧命了，仍然是要有后果和代价的，而这个后果是可以代赎的，就是由大祭司的死来代替的。那么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代罪救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逃城的律法当中，其实更准确的预表耶稣基督的还不是逃城本身，而是大祭司。因为逃城虽然让这个误杀人者可以暂时的避难，给他提供一个保护，但是逃城并没有赋予人自由，反而限制了人的自由。只有当大祭司死了以后，逃城里的人才可以自由而又平安的离开逃城，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享受神给他们的产业。在新约圣经里没有把逃城和耶稣基督对应起来，但是新约圣经把大祭司和耶稣基督对应起来，表明了有这样一个预表的关系。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说与其说逃城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如说大祭司 在这里预表了耶稣基督。好，我们回到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里面来。所以通过旧约圣经对于误杀人者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来看，不杀人、不可杀人这一条律法，不仅从消极的层面提醒我们不要杀人，也从积极的层面教导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如果我们要能够留意去保护生命的话，就需要我们内心有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他人的爱心。所以这一条诫命不只是要约束我们的行为，它也指向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内心对生命没有足够的尊重，我们就不会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人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内心对另外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爱，而是充满了敌意和仇恨，巴不得那个人去死，那么我们当然就不会留意去保护他们的生命，甚至在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还可能真的会杀人。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对人的生命有足够的尊重，对人有足够的爱心。所以这一条诫命不只是约束人的行为，也指向人的内心。那么这个原则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有体现，在利未记19章16到18节啊，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内心。啊，这段经文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律法当中，神不只是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也对人的内心提出了要求，要人在心里面免去仇恨，爱人如己。所以旧约律法和新约圣经中的教导是一致的，这也体现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第5章21到26节啊，也这样说啊，主耶稣的教导也是把不可杀人的律法引向了人的内心。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后面就谈到说要与弟兄和好。当人内心有仇恨和敌意的时候，就会导致人有杀人的感情动力。但是作为天国的子民啊，我们不仅只是遵守律法的外在的字句，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乃是内在的生命被神更新改变啊，我们里面的生命有天父的性情，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天父主动的与我们和好，甚至付上代价，借着耶稣基督来实现我们与他的和好。那父神是这样制造了我们与他之间的和平，因此我们就应该效法天父，与我们弟兄和好。当弟兄之间和好，彼此相爱，自然也就免去了内心的仇恨，也就避免了杀人的感情因素。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来说，要遵守不可杀人的律法，不是压抑着内心对另外一个人的仇恨和敌意啊，强迫自己离那个人远一点啊，因为我内心充满了对那个人的恨，我要离他远一点，免得我出口不逊，甚至对他大打出手，发泄我内心的愤怒啊，不是的，而是要先改变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内心的愤怒仇恨，主动的寻求与人的和好，在基督里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根本。那么接下来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以正当防卫吗？啊，有人说，十诫说不可杀人，要我们尊重生命，保护别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让别人陷入被杀的危险，而我们要进行正当防卫，就会使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我们是不是不可以用武力自我防卫呢？特别是 有人拿出马太福音5章38到42节的经文，说新约圣经里教导我们呢，总要与人和睦。啊，别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那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用武力反抗别人的暴力攻击呢？是不是我们只能逆来顺受，被动挨打呢？啊，我们先来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报复，另外一个是防卫。啊，报复，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在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基督徒不应该自己用武力来实行报复，为自己报仇。啊，这是圣经里面禁止的。因为报复那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不仅设立了公义的原则，上帝还借着护理的工作来执行公义的审判。上帝可以亲自出手来实行伸冤报复的工作。旧约圣经里就有一个例子啊，那个拿巴，就是耶和华击杀了拿巴，叫他死掉，那是上帝亲自出手来实行报复惩罚罪恶的工作。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上帝也使用他在人世间设立的权柄的机构啊，比如说在罗马书第13章第1到第4节就谈到上帝赐给执政掌权者刀剑的权柄，来进行惩罚罪恶、伸张正义的工作。这是上帝维护这个世界所采用的方法。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啊，这样的权柄机构就包括了啊，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啊，就是这些有这样一个司法权柄的这些机构。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了人身威胁，我们当然应该打电话报警啊，这是应该的。警察有这个责任阻止犯罪分子作恶，并且抓捕犯罪分子，把他们移交给司法机关来进行公义的审判，并且让犯罪者得到法律所要求的公义的惩罚。所以刚才看到的罗马书12章19节所说的伸冤报应，上帝可以亲自的出手，上帝也通常会使用他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秩序，司法的体系，来实行伸张正义的报应的工作。但是当我们遇到威胁，警察还没有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权利进行自我保护呢？当然有啊，这就是自我防卫，这不是报复啊，报复是上帝做的事儿啊，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交给司法机关或者执法机关来做，但是我们却有权利进行自我保护。圣经里说我们不应该报复，应该把报复的权柄交给上帝，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应该自我保护。啊，旧约圣经里谈到了伸冤报应的原则，就是在出埃及记21章里面谈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在申命记19章21节也谈到了同样的原则。那这一些原则呢，就表达了上帝制定的这个公义的法则，对于犯罪者要实行相应的报应，这个报应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那么在旧约以色列社会，带有审判权柄的这些审判官在进行司法审判的时候，就应该遵循这些公义的原则，因为他们拥有上帝所赋予的权柄，来代表上帝进行司法审判，来实行报应，来伸张正义。而且他们在执行这个裁决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很正当的量刑，这是一个伸冤报应的原则，要维持公义。但是这不是怂恿人去报私仇的原则，不是为了让人去发泄仇恨啊，提供一个理论支持。所以在登山宝训里，当主耶稣引用这些旧约律法的时候啊，是让人看到说神颁布这些律法是为伸冤报应提供一个公义的标准， 但不是支持人发泄私欲、报私仇。而且在旧约圣经里，不仅提供了深渊报应的公义的标准，其实也谈到了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2章啊，第二节到第四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扔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这段经文很有时代特色啊，这描述的是一个贼啊，进入到人的家里的时候啊，在这个墙上挖一个窟窿啊，然后呢从这个窟窿钻进去啊，进入到别人的家里面啊，去偷窃，当然也可能会危害啊这一家人的人身安全。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场景啊，就好像一个人啊拿一个匕首或者拿一把枪破门而入啊，或者是从窗户上跳进来。总而言之啊，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当然应该进行正当防卫，把这个贼赶出去，甚至是把他拿住啊，捆绑起来，等着啊警察来把他带走。在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啊。如果主人把这个贼给打死了啊，这个主人并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呢，如果太阳已经出来了，主人又却把这个人给打死了，那么主人就要为打死这个歹徒承担杀人的罪。但是呢，前面说的一种情况是不需要承担杀人的责任，那很显然就是指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是指天还黑的时候，在夜里面啊，这个贼进入到主人家里，主人把他打死了，这种情况下，因为天黑，所以这个主人不需要承担杀人的责任。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旧约以色列社会啊，当时是没有电的啊，夜里面通常是一片漆黑。在这种情况下，贼进了一个人的家，这个主人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因为没有灯光，一片的黑暗，所以很难避免的可能会失手把这个贼给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人不承担罪责。那这也就说明了，这个主人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进行正当的防卫，可以赶走这个贼，或者是跟这个贼进行殴打，在殴打的时候还击这个贼，用武力还击这个贼啊，这就属于正当防卫。但如果天已经亮了，在他看得见的情况下，他就不应该把贼打死，因为天已经亮了，他可以看得见，他可以把握住正当防卫的这个尺度，就不能够防卫过度而把这个人给打死。而且天已经亮了啊，很多人都起床了，他可以喊人来帮忙啊，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制服这个贼，进行防卫，但又不至于过度的防卫导致把这个人杀了。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暗示了正当防卫是被允许的，同时也告诉我们正当防卫需要拿捏尺度。正当防卫不是我们发泄仇恨下手杀人的借口，正当防卫必须要适度啊，我们不能够以正当防卫之名来发泄内心的仇恨，下手太重以至于把人给杀了。在尼希米第4章17到18节啊，也谈到尼希米在带领人建立城墙的时候啊，也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也在进行正当防卫啊。当然也有人引用路加福音22章36节，主耶稣说的啊，有口袋的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然后门徒就说，请看我们这儿有2把刀啊，主耶稣说够了啊。也有人啊拿这一段经文来支持正当防卫的合理性。 啊，当然了，主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呢，主耶稣也禁止了彼得进行武力反抗啊，让彼得收刀入鞘。啊，但那一段经文在那个上下文的背景下，很显然是因为主耶稣甘愿的上十字架来成就救赎的工作。啊，为了这个目的，他不要反抗。但是那段经文并不能够说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进行正当防卫。啊，另外啊，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不是完美的天国，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人是有罪的。啊，天国是的，已经实现了，但是今天天国还没有完全，我们处在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天国里。之所以是已然而未然，是因为堕落的世界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所处的世界，属灵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社会有着相似之处，都有暴力、伤害、杀戮，公义都需要得到维护，暴力都需要被禁止。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正当防卫是必要的。正当防卫可以防止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杀害。所以正当防卫本身就是在维护不可杀人这一个律法的要求。啊，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进行正当的防卫，这正是在实践不可杀人这一个律法的精神，因为我们尊重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也保护生命。前面我们谈到有人拿登山宝训啊，就是别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的经文，来认为基督徒不应该用武力正当防卫啊。我们要注意到登山宝训讲的是天国的律法，但毕竟天国还没有完全，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罪恶需要被制止，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用武力来制止罪恶。的确，神给我们的战胜罪恶最好的方法就是福音，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传福音。但是因为总有人拒绝福音，所以上帝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也设立了刀剑的权柄，在人世间来约束那些拒绝福音继续犯罪的人。当上帝所设立的那刀剑的权柄不能够来维护生命，不能够来保护生命的时候，我们通过正当防卫来保护生命，这也是在行善，这也是在实践爱人如己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爱人如己，我们就应该阻止暴力犯罪。如果这样的罪恶不被及时制止，它继续的蔓延，这就会有更多的人被伤害。所以正当防卫不仅不是犯罪，反而是一种美德。因为正当防卫不是报复杀人，而是保护生命。我们应该如何来实践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谈到的登山宝训的原则呢？如何把登山宝训里谈到的天国伦理和旧约里面不可杀人的律法相协调呢？马太福音5章38到42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要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有人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当一个人信靠了耶稣基督，他就成了天国的子民。在天国里有一位完美的审判官，就是我们的上帝， 而我们的罪已经由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背负了。公义的要求已经被耶稣基督满足了，所以我们被父神接纳，得着了天国子民的身份，这是一个荣誉的身份。那么这一种荣誉的身份是谁也夺不走的，所以当有人与你作对，他也无法拆毁你和天父的关系。当有人打你的右脸，给你这种人格上的侮辱，他也无法减少你作为天国子民的这个尊荣，因为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来自人的毁谤羞辱都不足介意了，反而我们有理由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为他们也能够信耶稣祷告。福音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如果他们也信耶稣了，他们也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在天国里，他侮辱我们的这些罪，他占我们便宜的这些罪，都由耶稣替他们背负在十字架上了，公义的要求满足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但如果他们不信耶稣，那么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父神也必然让他们受到该受的报应，甚至还不用等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在有生之年神就可以让他们受到他们该受的刑罚。因为深渊在上帝，上帝必报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爱仇敌。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用去用自己的手段去报复，而是爱仇敌。这里引用的旧约圣经里面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上帝颁布的那个公义的原则，让执政掌权者能够按照这个公义的原则来实施报复。但是那不是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在个人行为中去对待别人的方式。我们在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不是去报复，而是去用爱的原则对待逼迫我们的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打脸呢，这是代表了一种羞辱。打脸它不是一种谋杀，不是一种生命的威胁，不是威胁我们的生命，而是一种人格的侮辱。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同事当众羞辱你，就如同是打我们的脸一样，让我们很没面子，我们该怎么回应他呢？如果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报复的原则，那我们就想，下一次我要找个机会当众羞辱他一顿，让他也在众人面前丢一次脸，这就是报复的原则。但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不要想这样去报复别人，你可以有另外的一个选择，用爱仇敌的原则，用陪他多走一里路的原则。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同事他当众羞辱了你，他甚至用一些污言秽语冲着你大发雷霆，那你要想，他为什么会羞辱我？他为什么会这么愤怒？我该怎么做才能化解他心中的愤怒呢？我该怎么可以帮助他提高说话的素质，以至于他将来说话可以更文明一点，也可以赢得别人给他的尊重？是不是他夫妻关系不好，家里面的生活压力太大，所以他才这么容易情绪失控呢？我该怎么帮助他？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看到这个同事情绪已经稳定了，你就走到他的面前，真诚地问他，刚才看你情绪不太好，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来帮助你呢？如果是我说话和做事的方式不合适激怒了你，请让我知道我该怎么改变，我愿意改变。如果我还可以为你做点什么，请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来为你分担一些压力呢？当你这么做，就是在实践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些原则，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也由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个人的行为中，对仇敌不是实施报复， 而是展示出爱和祝福，来彰显出福音的美善。当然了，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阻止仇敌作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乃是为了其他更多的人不被罪恶所伤害。好，这一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两个作业题目：第一，不可杀人的律法对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要求？第二，为什么正当的自我防卫不违背圣经原则？好，下一次我们继续谈不可杀人这一条律法，我们会谈堕胎的问题。